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工程师李顺江被迫害离世，被冤判四年，安徽季广奎在宿州监狱遭受虐待，辽宁派出所警察绑架毒打申小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工程师李顺江先生2017年被警察绑架，网判三年，在冯屯监狱和泰来监狱里被迫害至胸积水、肺积水，出狱之后一直没有好转，喘气都困难，加之派出所不断的骚扰，于2021年5月20号含冤离世，留下也是被中共迫害出精神疾病的妻子和瘫痪在床的岳母。李顺江毕业于理工大学，是一位优秀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思想境界得以升华，人后正直。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为澄清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李顺江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中共警察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2年。在看守所、监狱遭受吊挂、毒打、铁鞭抽脸、反铐、关小号等酷刑摧残。2002年，李顺江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在黑龙江泰来监狱非法关押期间，李顺江因拒绝穿号服，被狱警李忠孝指使犯人用竹条坯子、9毫米粗铁丝做的鞭子劈头盖脸一顿抽打，拳脚相加。李顺江的脸、头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双眼被血流冲得模糊不清，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后来由于练功，李顺江被狱警马洪斌指使犯人将他吊到一个大铁架子上，拳打脚踢，之后关入小号，双脚带上支棍，双手被铐达七天之久。李顺江绝食抗议监狱的罪恶行径，被狱政干事王百文等野蛮灌食，灌的是不去皮儿的苞米面加水，还时常将管子插到气管里。狱警戴建峰威胁李顺江说，你必须转化，不转化就火化，并把他单独禁闭在一个小监室里20多天，不许他与任何人说话接触，剥夺接见、接电话及邮包信件的权利，所有食物被没收。历经九年的生死劫难，李顺江于2010年回到家中。他的妻子曾经因修炼法轮功被法院网判三年，在哈尔滨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李顺江的岳母也因修炼法轮大法被网判四年多，被迫害至瘫痪在床。今年三四月间，当地派出所警察又不断上门骚扰，在多重压力下，50岁出头的李顺江最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9月27号，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季广奎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宿州监狱内遭受吊铐、关铁笼子、喷辣椒水的酷刑折磨。今年3月18号，季广奎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季广奎先生今年65岁，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残酷迫害。在监狱里，由于季广奎坚持不被所谓的转化，被禁止家人会见，遭遇警察辱骂、打嘴巴，被喷辣椒水四次，致使他的颈部溃烂，脸部及眼部红肿，持续很长时间。季广奎曾被吊铐在铁笼子里示众，右手被铐出血迹，长时间被铐不给饭吃。季广奎的妹妹和哥哥都在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各种疾病痊愈，获得健康的身体，后被中共绑架，非法判刑，遭酷刑折磨，在2012年3月、6月相继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7号晚，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申小娜带着孩子回家开门时，被在屋里藏着的警察拽进屋里， 遭到齐大山派出所指导员徐同毒打。徐同用力击打他的头部，用脚踹他的腰部。当时有20人左右在场，这20人都没有穿警服，没有搜查证，只有一个人把警官证拿出来晃了一下。他们抢走了大法书籍、金银首饰等私人物品。当晚12点左右，申小娜被劫持到齐大山派出所，在审讯室内被铐到铁椅上，遭到警察的毒打。在信息采集室被强制采血后，再次遭到毒打。按正常采血流程，采血后医生会用棉签按住抽出血的部位，可是当时没有给申小娜用棉签止血。申小娜的孩子看见警察在家中毒打妈妈，并听到妈妈的痛苦叫声，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一看到警察就特别害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州众议员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印尼东爪哇马郎市介绍法轮功，巴突电视台全程采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政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共50份，感谢大法福泽社区。近日继续收到纽约州州议员丽贝卡·海莱特和史蒂文·奥蒂斯发来的褒奖，他们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祝贺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修炼法轮大法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纽约州众议院褒奖令中写道，鉴于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以纪念法轮大法的公开传出，这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的一种佛家修炼方法，并且在过去的25年中，纽约市当地的法轮大法弟子参与并赞助了许多活动，并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免费教功课程。法轮大法学员具有公民意识，不仅回馈社区，而且回馈整个纽约州。特此，第76区州众议院议员丽贝卡·海莱特宣布，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向纽约市的法轮大法学员表示祝贺。2021年5月期间，印尼东爪哇省部分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举办公开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23号，来自马郎、施都阿佐和泗水的多位法轮大法学员聚集在马郎市兰帕尔广场，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四周横幅展板写着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好，以及法轮大法修炼的指导原则真善忍。当天当地电视台巴图 TV 也来到现场采访取景，感受到现场欢庆法轮大法日活动的整个欢愉氛围，也采访了当地辅导员，播放在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中。广场前挂的法轮大法日鲜明亮丽的旗帜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并咨询，有些人立即加入练功，有的人表示感受到现场的平和和宁静。除集体练功外，法轮功学员还向路人分发手工制作的莲花，向广大群众传递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信息。学员还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迄今依然在持续。活动圆满结束，最后所有学员对着镜头做合十手势，齐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807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目标之一，破坏家庭和人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体现传统人伦关系的重要场所。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和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治也，察乎天地。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谅互让，尊老爱幼，合乎天道。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破坏家庭伦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共在实现破坏家庭和人伦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制造出的罪恶势力无计其数。1952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利时反共传教士雷震远写下了《内在的敌人》一书，被誉为是一本以个人视角真实揭露中共魔鬼行径的党史档案。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一个村子有个24、25岁的年轻媳妇，名叫孟淑兰，活泼而又有自己的想法，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想拉她入党。于是中共派工作人员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接近她，并不断给他灌输革命家庭和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同。要成为中共革命者，就要抛弃传统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孟淑兰在这位工作人员以革命光环不断的训导下，最后舍弃了自己的传统家庭，成为建立革命家庭的领头者。中共的目的是达到了，可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无情地拆散了。据神父记载，其实中共借宣传革命至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的悲剧。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中共统治后的一年内，就有931对传统婚姻宣告离异。中共规定的离婚条件非常简单，只要能证明配偶的一方是所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或者是所谓的思想落伍就可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荣教授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里面记述了他父亲原本是一个乡村流氓，在村长的帮助下成家立业，但他忘恩负义，把村长房子烧了，后来又把村长给杀了。于建荣教授的父亲在没有和原配正式离婚的情况下，打着革命的光环，先后和两个所谓女革命者苟合，一个叫高仪，一个叫雪仪。最后的结果是，高仪因不适应所谓的革命形势，最后抑郁自杀，而雪姨比于建荣教授的父亲足足小了26岁，并生了2个儿子，这样一直苟合到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死后，中共在悼词中这样写的：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汉光武帝曾对太中大夫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 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文化是婚姻是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而中共的那一套革命婚姻理论却是彻底抛弃传统观念。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下进城后，争先恐后换媳妇，中央、省部、市级、县级全国包换，论资排辈，老的娶完了，新干部才能娶。五十多岁娶二十岁的，姑爷比岳父还要大很多。有新娘婚后逃跑，干部派人漫山遍野去抓。作家赵东林在为电视连续剧《南下》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的最高法院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不需要征求原配妻子的同意，只需寄一张离婚证明回家。有人为中共这一破坏传统人伦的做法粉饰，说这是中共为了尽快完成从农民闹革命转变成为一个城市管理者，这个谎言如同改革开放是为了共同富裕一样可笑。中共用革命同志代替夫妻关系，将家庭中的亲情人伦用阶级情感来重新定义和度量，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性高于人性，夫妻之间可以揭发，父母子女亦要相互批斗，借此对党表忠心，同时打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的幌子破坏传统。原本有着传统婚姻观的女性，被中共的这一套歪理邪说、颠倒是非的所谓革命论颠覆了，所以那时被扭曲了的女性是层出不穷。近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当李南央谈到自己母亲范元稹时说，她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她这一辈子没有做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的范元稹，一辈子只会说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中共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为了自保，范元稹在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和变异思想宣传下，渐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就在不断揭发父亲和对子女发泄中走完了他的一生。李南央对记者表示，母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完全把自己套在一个革命的壳里头，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跟子女对话、交流，都是政治。如果你跟她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她就觉得你是资产阶级思想，她要把你拉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你不听她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场，他就会把你汇报到你的单位的党支部，让党支部去帮助你。这样的变异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比比皆是，而范元稹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试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玩耍，人类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吗？由此看来，中共就是一切罪恶和败坏的根源。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 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单亲女儿获得了最好的教育。故事的主人公倩云是一位中学女孩的母亲，孩子幼小的时候丈夫离开了，倩云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抚养女儿的重任。单亲孩子的成长都会面对重重问题，然而一个神奇的机缘让倩云的女儿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成为了一个勤奋向上、严于律己、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让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刮目相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女儿三岁的时候，倩云曾带着女儿参加社会上的早教、幼教班。那段时间，女儿不但不开心，身体也体弱多病，晚上睡觉哭闹，经常尿床，时常感冒上医院，一上幼儿园就哭，搞得大人筋疲力尽。女儿四岁那年，一件神奇的事儿改变了这一切。在幼儿园，女儿被传上了挠虫，倩云在药店买了药膏给女儿涂抹，本来想几天就好了，谁知抹了半个月竟然毫无用处。倩云修炼法轮功，女儿两岁那年，丈夫在中共逼迫修炼者放弃信仰的高压下离开了这个家庭。倩云和她的父母因为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获得了身心健康，因此他们一直坚持修炼，也希望孩子能有缘得法受益。所以倩云尝试着给女儿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两天后出现了神奇，女儿没有用药反而痊愈了。从那时起，女儿睡前就听师父的讲法，不久尿床、上幼儿园哭闹、经常感冒等不好的身体状态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女儿不时出现发烧的时候，只要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一晚上就恢复了，第二天照常上学。不久， 倩云开始带着女儿读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一开始女儿很淘气，读两句就上窜下跳的满屋跑，每学一段都要停下来好几次，但还是坚持了下来。渐渐的，女儿读法时变得安静了，也不乱跑了。最终花了一年多时间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那时倩云的女儿才5岁多。很快又一幕神奇出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倩云带着女儿乘公交车外出，女儿开心地指着车厢里的广告单读了起来，下车后还一路念着街边门店的标牌，很少出错。倩云很震惊，她从来没有教过女儿识字，读转法轮的时候是她读一句，女儿跟着学一句，淘气的时候女儿的眼睛都没看书。倩云问女儿，你是怎么认识这些字的？女儿回答说，自己也不知道，就感觉这些字突然很熟悉，一下子就都会念了。随后女儿读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竟然独自读下来了，所有的字全都认识了。几个月后读第三遍时，女儿悄悄地告诉倩云，读法的时候她的眼前有个大屏幕，不断地显现一些情景，帮助他理解每句话的表面意思。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匹夫见辱拔剑相斗，他就看见两个古代男子挥剑而起，他立刻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转法轮真是神奇的书呀。现在国内的孩子们每天都在小学升初中的教育竞争怪圈中挣扎着，学习的重压让孩子们苦不堪言，而倩云则教导女儿按照法轮大法的理念对待学业竞争。低年级的时候，倩云没让女儿参加任何补习班，女儿每天坚持读转法轮，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到了高年级之后，除了数学，其他的补习班女儿也都没有参加。对于超前超难的内容，倩云就让女儿顺其自然，不强迫自己必须学会。结果在期末考试中，女儿没有参加补习的语文和英语，却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电子智能化的现代社会，打游戏、看漫画、追星追剧等成了大多数孩子们的娱乐活动。曾经有段时间，女儿也沉迷于玩手机、看漫画，学习和作业效率降低，性情也变得极端易怒。倩云观察到，只要女儿一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而一接触那些东西就又会性情大变。通过大量的学大法师父的经文，女儿下决心戒掉了电玩。闲暇时间，倩云会给女儿看《三字经》《小乾坤》《笑谈风云》等优秀的传统文化节目，伴随着她成长。倩云还鼓励女儿做手工艺品，女儿的作品很受同学的喜爱，在学校的交易会上竟然一抢而光，这让女儿提升了自信，不玩电子游戏也可以有别样的精彩。当下社会，学校畏私畏己的恶劣风气盛行，面对委屈和不公，倩云常常鼓励女儿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随波逐流。有两件事情让倩云记忆犹新。二年级的一个学期，女儿领读早读，另一位搭档同学每天很晚到校，即使到校了也经常溜出去聊天偷懒，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女儿每天一个人承担管理纪律领读，经常口干舌燥，非常辛苦。有一天，女儿实在忍受不了了，回家抱怨并委屈地嚎啕大哭。倩云心疼地劝女儿明天也晚点去吧。女儿擦干眼泪说，这样做矛盾会更大了。第二天一早，女儿依然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乘公交车去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学期，但却很少再听到女儿的抱怨了。神奇的是，第二个学期，那位也负责早读的同学竟然也每天很早到校认真领读了。女儿问他为什么，他说，真奇怪，不知为什么现在每天就是想早起早到学校。 另一件事是，女儿班上有位男生学习不认真，成绩倒数第一，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许多同学都当过他的小老师，他们又吼又打的追着他完成作业，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没有同学愿意帮助那个男生了。一天老师问，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当小老师吗？全班鸦雀无声。女儿轻轻地举起了手，全班惊讶，因为没有人想耽误自己的时间主动揽这样的麻烦事。面对紧张的学业压力，女儿还有一颗能为他人无私奉献的心，难能可贵。每到课间，同学们都在玩的时候，女儿要给那个男生讲题改错，男生偷懒的时候，女儿只是善意地提醒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我帮不了你，也没有同学会帮你了，说完就默默地走开。没想到女儿善意的劝说真的触动了他，男生开始改变态度了，认真学习，对女儿的帮助也很配合。期末考试，男生得到了最佳进步奖，老师和家长都非常高兴，女儿也被评为最佳小老师。每当学期结束，女儿都会准备小礼物送给老师表达感恩，和爸爸一家出去玩，她也非常尊重阿姨，照顾妹妹。女儿的认真善良在周围人的眼中很受认可。法轮大法的修炼让倩云的女儿懂得了责任，不计较别人的所为，而是归正自己，也体会到师父讲的善的力量，真的可以归正一切，改变他人。去年朋友来家里小聚，见到倩云的女儿乐观自信，心灵手巧，感慨地说，之前认为单亲家庭的孩子问题很多，或许我错了，孩子只要有良好的教育，就会有美好的心灵。倩云笑着和朋友透露说，我的女儿修炼法轮大法，获得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朋友赞许地点头认可。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 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他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异常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她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她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 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桂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桂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地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桂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基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桂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 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贵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 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